加沙还给了哈马斯。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以色列现在遭到了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所以就是以色列不会再给哈马斯第二次机会啊，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过去以色列军队打仗的时候，他都是这个很守规矩的啊，就是程序正义啊，这个手段要文明啊，尽量避免这个平民的伤亡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以色列在攻击这个哈马斯之前的话呢，会有一种警告叫敲楼顶啊，用他们的话来说叫敲楼顶，实际上就是挨家挨户的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我马上要炸你这个楼了，赶快撤出去。但是这一次呢不会再有啊，只要是认为哈马斯藏身在这个地方啊，哪怕你躲在比如说伪装的这种学校也好，或者是医院也好，只要是知道你藏身在这儿的话，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马上就飞机导弹呢就过去就把你清理掉。有人说这个以色列怎么能够去炸一些加沙地区无辜的妇女儿童呢？但是你要知道哈，以色列其实现在在这个加沙地区在撒传单呢，让这个平民赶快撤走啊，说这个马上就要发生战争了啊，他们马上就要推进了。那你不走就是你的事情了，是吧？其实呢，我们应该看到一个问题，是平民被哈马斯绑架来做人肉盾牌的，所以这个责任在哈马斯而不在以色列。所以如果你要是真的这个勇敢的话，你像一个男人一样，那你就出来战斗，对吧？你为什么要躲在妇女儿童的身后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它的人口结构已经变了，就是由于这个叙利亚的难民呢、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国家的难民涌入这个欧美，涌入欧洲吧，欧洲的这个国家人比美国要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就是那些大国像这个也德国呀，像英国之类的，也不过就是6000万人8000万人。那当涌入了这个穆斯林之后呢，就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的结构。那么这一次呢，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后，就很多的穆斯林他们就出来声援哈马斯啊，搞这种街头示威。现在法国的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已经下令禁止在全国各地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任何参加这些活动的人都将被逮捕啊！就是你现在在法国去举旗子支持这个哈马斯，支持巴勒斯坦的话，你只要打出这个旗子，警察就把你逮捕。有人说这不是没有言论自由吗？是吧？这不是言论自由遭到挑战了吗？其实你要知道，仇恨的言论不是言论自由，我们得明白这样的道理哈。仇恨言论是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在德国也不能发表支持纳粹的言论，是吧？而哈马斯对犹太人这种仇视啊，甚至就是说经常讲要把犹太人灭绝，这种心理的话跟当年的纳粹是一样的。所以深受纳粹之苦的这个欧洲国家的话，他们现在也禁止这个声援巴勒斯坦的这个，或者是声援哈马斯的这些言论。关于这个以哈战争啊，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的话，咱们就先更新到这儿了哈。下面想说一下这个李尚福的事儿。李尚福呢已经失踪了6周了哈，估计中共呢是快拖不下去了。有多名知情人士跟路透社讲说，这个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就是也是陆军上将哈，他呢有望被任命为新一任的中共的防长。这个分析人士还说呢，这个任命应该是在香山论坛之前宣布，就是10月29号到10月31号召开的香山论坛。那么如果要是李尚福被免职，刘振利当这个新的国防部长的话，会有利于中美之间的军事接触啊，就是因为美国过去也要跟中国之间希望有军方直接沟通，但是李尚福因为是被制裁的嘛，所以李尚福自己就拒绝沟通啊，还拿着还拿一把啊，现在呢就是不用了啊，刘振利反正也没有受过制裁，这样的话中美双方的话可能会有直接的军事接触啊，就是军队高层的接触。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李尚福如果他会被免去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呢，他可能也就会随之而失去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的职务，所以现在还要递补一名中央军委委员，然后呢再把刘振利作为国防部长的话，通常就是 by default 哈，就是默认就是国务委员，所以还要增补他为国务委员。所以这些事儿呢，你一看就知道哈，这中间是他不会一下子就一夜之间发生的，因为呢你要想把李尚福免职，就得需要中纪委或者军纪委呢要出一个调查报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免不免他的国务委员呢是需要政治局开会的，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政治局开完会之后的话，还得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走一个形式，所以这三件事情在李尚福被正式免职之前都得发生。那人大呢是每双月开一次会，那10月份正好是双月嘛，所以人大开会是没有问题。但人大开会之前的话， 政治局得开会啊，然后就是得做这个相关的决定啊，就是包括这个中纪委、军纪委的话，或者军纪委的话，得公布相关的调查结果。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十月中旬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到十月底香山论坛召开之前，香山论坛召开之前应该先召开人大，人大召开之前应该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你这么倒着推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如果给李尚福免职的话，那么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说秦刚的事儿会不会也一并就公布了呢，是吧？这个反正也免国务委员，免一个也是免，免俩也是免，是吧？干脆就把李尚福和秦刚都免了算了。但是其实我反而觉得哈，如果要是免李尚福的话，秦刚就不会马上被免职啊，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呢相当的小。因为这个如果同时免除两个国务委员的话，对中共来说震动就太大了。中共肯定是不想一下子做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哈，就是造成这么大的冲击。之前当时习近平整这个江泽民那个派系的时候，像郭伯雄啊、徐才厚啊、薄熙来啊、周永康啊等等，都是每隔一段时间公布，是吧？至少得隔个几个月。所以如果李尚福这个事儿更着急，因为香山论坛马上就召开了嘛，如果李尚福这个事儿更着急的话呢，那秦刚这个事情可能甚至还可能会因此而拖一拖啊，就是有这样的可能，而且可能性比较大。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是想免除李尚福的这个他的这个国务委员这些军委员的职务的话，那么他的中央委员职务是不是要免掉？那中央委员什么时候免？那只能是在中央全会上免，就是二十届三中全会。而通常来说，二届三中全会应该是在十月份召开，可是现在中共也没有召开，甚至已经到了十月中旬都没有公布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都没有，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哈。然后马上习近平要去越南，去完越南之后的话要去 APEC 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现在中共政治生活高层的政治生活有很多的异常的现象。最后呢再说一下这个彭丽发这个事儿哈，这个因为彭丽发在去年的10月13号在这个四通桥展开了这个横幅啊，就是这个事儿因为太有名了，是不是直接引发了白纸革命，或者说白纸革命这个很多口号的传递都是彭丽发当时打开的横幅上的口号。美国之音呢从多个境内的消息源得到的可靠资讯是第一点啊，彭丽发还活着，但是目前呢无法确认他关押的地点，然后当局也没有给他的家属送达任何相关的法律起诉文件，所以他的亲友也没有办法去找律师为他提供法律援助，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话就是彭丽发的妻子叫韩阳，然后呢他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目前呢都在北京，他们每天上下班和上下学都是有中共的专车接送的，然后呢他们的个人手机都被收缴，只能去使用当局配发的手机啊，说是让他们保护起来，实际上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件事让我想起当年中共原来曾经有过一个就是司法部评出的十大律师哈，那是真的是为民请命的这个律师高志胜，他当年也是为法轮功说话之后呢，他也是被关到监狱，那他受的酷刑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呢他的妻子耿和和他的女儿格格还有他的儿子天宇啊，也是就是中共大概也是给他们这样的一种引号带引号的这种待遇哈，就是走到哪儿贴身的跟踪，然后的话呢甚至直接住到他们家里面去啊，就是甚至这个上厕所都不让关门，什么是洗澡都不让关门什么之类的，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就不人道啊，就是非常的恶心。那现在彭丽发的妻子和他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现在似乎是在这个重蹈同样的覆辙，就是在经历同样的事情。那再一个就是说他的岳父啊，他的岳父呢是在北京经营小企业的啊，他的岳父叫韩岳慈啊，结果后来呢也被公安把他的企业给关掉，关掉之后的话把他送到大兴的一个工厂去务工，然后呢到那儿去工作的话呢单位管吃管住，实际上是遭到监控，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岳母呢目前是在吉林大女儿的家里边啊，等于是强行的把这个老两口就给分开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彭丽发的妻子是韩阳是吧，然后呢韩阳还有两个姐姐，就是相当于彭丽发的这个两个这个大姨子。那么这个韩阳的大姐和姐夫呢是在公立学校任职，然后二姐呢是在国营电厂工作，在四通桥这个事件之后办案人员也曾经到他的工作单位进行调查，然后彭丽发的兄弟姐妹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在黑龙江泰来老家务农，然后后来呢也遭到警方的传唤，他的父母彭丽发的父母都已经病故了啊。所以反而总而言之就是说中共现在对于这个彭丽发一家人就是这个不管是他和他的妻子这一侧哈、啊、都是 就是完全是在法律之外的啊，对他们进行贴身的这种跟踪啊，然后呢，彭丽发自己还失踪了。这就是彭丽发现在的现状啊，跟大家这个公布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另外还有两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天呢是周五啊，每天美东的时间六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频道会播出一个系列节目的第二集，就是关于台湾2024年大选的。2016年的时候，台湾有五名退役上将啊，其中有一个叫吴思怀的啊，还有11名退役的中将，还有16名的退役少将，一共32个台湾退役的将领，53颗将星啊，他们集体到北京去参加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的大会，而且聆听习近平的训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台湾32名将军到北京去听习近平训话。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例，中共对于台湾的政党，对于台湾的媒体啊，对台湾军队的渗透是全方位的。然后中共的话还会通过台商给这些人钱，给这些这个他们自己在台湾的代理人钱，然后呢让他们到台湾去竞选这个立法会的这个议席啊，或者竞选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行政职务啊，什么县长市长什么之类的，就是中共会通过台商给他们钱。整个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渗透，其实是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会发现触目惊心。所以呢，就我邀请了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就是恒河先生啊，进行的全方位的关于中共统战工作的一个剖析啊，包括他们的历史，包括他们的组织结构，包括他们的这个渗透手法啊，包括他们如何通过台商去资助代理人啊，包括他们对媒体的控制等等。那这个节目的话呢，一共是50分钟，明天晚上6点的时候会在我这个频道播出啊，就是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收看。那么另外呢，就周六的晚上是会员节目时间，我想借这个时间呢说一下，这个前几个月啊曾经有一个沸沸扬扬的就是以色列的司法改革这个事件，就引起了以色列自己就是内部相当于社会或者政府内部的撕裂。那有些人是把以色列这个司法改革和现在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联系起来，他们中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啊，这背后有很多阴谋论的这种色彩。那么咱们在周六的会员节目呢再跟大家去详细的去讲。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我的这个频道里边哈，对我的一些说法呢做一些攻击啊，就是这个言辞也很激烈哈。就我想就是拿出一个，我不怕提反对意见哈，我觉得这正好是我们讨论的机会嘛。这位观众呢就问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众多支持犹太人的西方国家不在自己的领土上挖一块土地去给犹太人建国，偏偏要牺牲巴勒斯坦地区的原住民的利益，剥夺他们的土地来给犹太人建国？当初的联合国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事儿其实非常简单，你稍微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犹太人并不是只在以色列啊，犹太人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欧洲的那些国家，在美国这有很多犹太人，像我们在美国哈，在我住的这个附近有一个犹太人社区，那是非常多非常多的犹太人聚集在一块儿，叫做蒙肉嘛，就是在这个纽约这个上州纽约市的东北面啊，一个叫蒙肉的地方，就聚集了很多很多犹太人。你要到纽约去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纽约像这个 Brooklyn 啊，就是有很多犹太人。所以其实呢，犹太人在西方他们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社区，完了之后他们跟我们相处得很好啊，他们也没有欺负我们，他们也没有来这个打我们骂我们来杀我们，他们都没有，然后我们跟他们之间相处的也很好，就是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哈，没有什么挖一块土地给他当犹太人建国的，犹太人你就在这地方生活，安安稳稳的生活就行了。当时情况其实并不是说西方人挖一块土地给犹太人建国，而是因为当时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呢其实是没有主权的，就这一块土地是没有一个主权国家在这个地方的，而这块土地当时是英国人托管的，就像是一个殖民地一样，是英国人托管的，没有人对他有主权。既然是一块无主的空地，就像比如说澳大利亚之前也没有主权是吧，那么后来运了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从欧洲，那当然最开始是囚犯了，就是把他们运到澳大利亚，那他们在那地方就建了一个国家嘛，因为那地方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没有人声称主权的一块土地，那你谁先到了之后谁就在那地方建了一个国家嘛，澳大利亚就这么来的对吧，美国也是一样嘛，那当时的这些这个欧洲人他们坐着船过了大西洋到了美国之后的话就在这地方建立一个国家嘛，那当时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话也是没有主权的，所以后来这个英国这个放弃了对这地方的殖民地的时候，那就变成了一个无主的地方，所以联合国后来就在地方这个地方就一分为二，就是八以分治啊，就是犹太人可以在这儿住，巴勒斯坦人也在这儿。大家不要以为以色列只有犹太人啊，以色列现在有很多其他穆斯林也住在以色列啊，然后呢在这个 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中东一些国家的话，那里边也是有犹太人，所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家明明是可以和平相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你巴勒斯坦不愿意和以色列和平相处？本来也不是你的土地，对吧？本来人家都联合国都划好了，这块你住，那块他住，都已经分好了，你非得要到人家去搞这种恐怖袭击，这个责任难道不在你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稍微对历史了解一下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对这样的问题有个答案的啊。就我就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OK，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最后呢，感谢一下澳大利亚的张先生和阿联酋的张先生，还有这个中国的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那也感谢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哈，Domrola 面膜的这个赞助商。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业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七，颛顼决地天通，少昊今天市。黄帝正妃罗祖生了昌邑。次妃方雷氏名叫女杰，生下了玄霄。玄霄姓己，也有的文献说他姓雷，名智，又名少昊、青阳氏、穷桑氏、今天氏。皇帝乘龙升仙以后，玄霄接替皇帝登上了天子的大位。相传女杰曾经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有一颗巨大的星星散发着七彩红光，降临在华胥国的水边。女杰因此受到感应，生下了玄霄。据说玄霄有太昊，也就是伏羲的德行，所以也被后人称为少昊。在五行中，土生金，因为少昊接替了具有土德的皇帝的位置，因此具有金德，号称金天氏。少昊继位以后，把都城迁到穷桑，所以少昊又被称为穷桑氏。传说少昊继位时有凤凰飞临，显示出凤凰的祥瑞，所以少昊用鸟来祭官，也就是用鸟的名字来命名官职。少昊也是一位非常贤德的帝王，他在位84年，天下大治。少昊还创作了名叫《九渊》的音乐。颛顼登帝位。少昊驾崩后，由他的侄子，也就是他的弟弟昌邑的儿子高阳继任天子之位，他就是颛顼帝。据史料记载，颛顼的父亲昌邑德行不高，所以被皇帝分封到弱水做了诸侯。昌邑娶了蜀山氏的女儿昌蒲，也叫女叔为妻。在少昊统治后期的一天夜里， 天空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北斗七星的第七颗星，也就是主祥瑞的瑶光星，发出七彩红光贯穿月亮。当时昌邑的妻子昌蒲正在幽深的宫殿中，她受到这个祥瑞天象的感应，神奇地怀上身孕，后来生下了颛顼。帝王世纪记载，颛顼十岁就开始辅佐少昊，十二岁举行了冠礼，二十岁就登上了帝位。山海经有这样的记载，在东海之外有少昊的国土，少昊帝曾在那里养育教导颛顼，他教颛顼弹奏过的琴瑟至今还遗留在那里。颛顼登帝位前曾经被分封在高阳，做了高阳的君主，所以颛顼又被称为高阳氏。在五行中，金生水，颛顼接替具有金德的少昊继承帝位，所以具有水德，用水的名字来命名官职。共工怒触不周山。据记载，颛顼在位期间共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大事是和共工大战，还有一件就是绝地天通。共工氏是上古时期的诸侯国和氏族的名号，根据传说和古代文献的记载，共工氏是一个半神，负责协助古代的帝王管理百宫，或者负责治水，颇有神通和能力。不过史料中记载的共工氏非常不安分，捣乱和被惩罚的时候占多数。山海经和列子等文献记载说，共工依仗自己有些能耐，心里对颛顼帝非常妒忌，他明目张胆地和颛顼帝争夺帝位，结果被颛顼打败。战败的共工恼羞成怒，一头撞向不周山，硬是把不周山撞断了。紧接着固定大帝的帝围也被扯断。由于不周山这座传说中的仙山是撑天的八根天柱之一，所以天柱被撞断，帝围被扯断以后，天地就发生了错位。从那时开始，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日月星辰也随之向西北方向移动，而大地则向东南倾斜，江河湖海也随着向东南方向流动汇聚。颛顼绝地天通。据记载，在颛顼之前，天和地是能相通的，人和天上的天人、神仙等高层生命比较容易沟通，天上的神仙、天人也经常会降临到地上。那时候，地上具有足够大德行和能力的人，比如上古的巫，都能够和神沟通，不但具有神通，还能够依靠神的力量呼风唤雨。当时的巫还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概念里的巫师，他们后来也是随着人类道德水平的不断降低，逐渐才演变成巫师这个行当。但是在颛顼帝在位的那个上古时代，对沟通神灵的人的德性要求非常高，德性境界不同的巫所能沟通的神或天人的境界层次很不一样。那时候东方的九黎部落信奉比较杂乱，家家请巫做法问卜，他们私自沟通低层境界的神或者天人，对神没有敬畏之心，甚至把人和神摆放在同等地位，使人神杂糅，乱道败德。蚩尤就是这种混乱秩序下的一个例子。蚩尤暴力无道，可是却能呼风唤雨，也就是说他可以利用巫术请来风伯雨师等低层神灵为他助战， 扰乱人间秩序。显然，这是人离神太近，人神杂糅带来的乱象。在《国语》里边记载了楚昭王和关射父关于颛顼掘地天通的一段对话。关射父说，在远古时期，只有精神专注、聪明智慧、光明圣洁、纯洁高尚的人，神明才会降临在他身上，使他能通神，成为人和神沟通的媒介。这样的人，男人称为习，女人叫做巫。到了少昊末期，九黎族败乱道德，他们人人都可以随意祭祀神明，家家都有巫习，随意沟通神灵，使人和神杂糅在一起，没有分别，导致人把自己和神放在同等地位，对神灵也没有了敬畏。这种情况的泛滥，使天地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准则，导致人间五谷不生，灾祸不断。颛顼帝看到这种情况，就命令木正仲主管天，命令火正离主管地，从而把人和神分开，使他们各居其位，重归天地的秩序。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人和神的直接沟通被彻底断开。尚书也记载，上古时蚩尤作乱，他的后裔苗民，也就是三苗，都暴戾无道。颛顼命令仲和离断绝了天与地的联系，使人和神不能再随意往来。颛顼断绝地天通，重新归正了天地的秩序，使上古特有的那种人神同在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华民族渐渐进入了人文时代。此后，神对人类的呵护、教化和引导，慢慢地由直接展现神迹的方式转变成更为隐蔽的方式，比如通过祭祀、事卜、意象、预言等来启发、警示、指引人类，通过佛、道两家修炼文化来展示人可以通过修炼得道成佛、返回天界的真实过程，通过历代秉承天命的圣王、圣贤在历史文化中的精彩演绎等等，来系统完成和呈现上天，也就是神的意志和教化。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